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5年1月22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结束俄乌战争，特朗普对中俄欧三家提出要求；日本外相与美国务卿会谈；日美英澳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泰国否认计划将48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特朗普行政命令终止出生公民权，民权团体以违宪提告；特朗普称考虑从2月1日起对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特朗普表示对马斯克或甲骨文集团埃里森收购 TikTok 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宣布软银等计划对美人工智能投资5000亿美元；泽连斯基指出已有4000名援俄朝鲜军人阵亡；字节跳动据报拟今年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投入逾120亿美元；台湾马祖间两条海底电缆全断，台数发布出判断为自然劣化；卢比奥的译名更改意味他不再被制裁吗？中国外交部指英文名更重要；韩国总统办公室和总统官邸拒绝公调处搜查取证。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结束俄乌战争，特朗普对中俄欧三家提出要求。今天有台记者倪楠为您带来的报道。
特朗普表示自己对普京有着非常深厚的理解，俄罗斯人永远都不应该入侵乌克兰，这一切永远都不应该发生。他说普京对拜登展现出了不尊重，他也对人民不尊重，普京是一个聪明人，他明白。特朗普指出美方正在与泽连斯基谈，也很快会与普京总统谈。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拒绝就结束乌克兰战争进行谈判，那么美国可能会对俄罗斯施加额外的制裁。对此，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1月22日表示，莫斯科看到了与美国新政府达成协议的一个窗口。美国已经对俄罗斯就其2022年入侵乌克兰实施了严厉制裁。至于本次提到的额外制裁，特朗普没有透露具体细节，但他指出美国政府考虑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并补充说他认为欧盟应该在支持乌克兰一事上做得更多，因为俄乌战争对欧洲的影响要比对美国的影响要大，毕竟欧洲和美国之间隔着一片海。欧委会副主席兼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承认说，特朗普所提的欧盟在防卫问题上投入不足是正确的。卡拉斯在1月22日表示，俄罗斯对欧盟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增加防卫支出，因为普京只认实力，而欧盟有实力有手段在支出和产量上超越俄罗斯。他还指出长期以来欧盟一直都在给俄罗斯提供其他的途径。卡拉斯说，时间并不站在俄罗斯这一边，但也不一定站在欧盟这边，因为我们做的还不够。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投入更多资金来防止战争发生，我们也需要为战争做好准备。特朗普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北约成员国应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国防，和目前2%的目标相比大幅增加。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北约国家都无法达到这一水平。有关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扮演的角色，特朗普说，他曾致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敦促他介入，帮助结束乌克兰战争。特朗普认为，习近平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他有很多权力，就像我们美国一样。特朗普表示，自己曾对习近平说，你应该把这件事解决掉。
日本外相与美国务卿会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举行。今天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当地时间1月21日下午，日本外相岩无义在访问美国华盛顿期间，首次与美国国务卿马尔克·卢比奥举行会谈。双方在约30分钟的会谈中，就经济、地区局势等广泛领域交换了意见，并一致同意将日美同盟提升到新的高度，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紧密合作。在此之前，还举行了日美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议。 会谈中，盐屋外相向卢比奥表示祝贺他出任特朗普新政权国务卿，并解释了日本在增加防卫预算等方面的努力。在经济领域，盐屋外相强调，日本是美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并传达了日美经济关系，包括经济安全保障的重大意义，同时要求消除日本对美国投资的忧虑。双方一致认为，进一步加强日美印澳、日美韩、日美菲等盟国和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至关重要。双方还就包括朝鲜核岛问题和中国问题在内的区域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表示将继续密切合作，维护并强化日美关系，以应对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泰国否认计划将48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请听台记者阿米为你带来的报道。
泰国当局周三否认有立即将关押在该国拘留中心的48名维吾尔人送回中国的计划。这48名维吾尔人据报是在2014年逃离中国并在泰国被捕的300名维吾尔人的一部分。目前据报被关押在泰国各地的移民中心，联合国官员说他们是在越过泰国边境寻求保护之后被拘留的。据称他们已被事实上单独监禁了10多年，无法和律师与家人取得联系。而上周人权观察组织曾表示，泰国移民官员要求这些维吾尔人填写新的文件，并给他们拍了照片。该组织认为这些步骤是为强迫转移他们做准备。该人权组织称维吾尔人正在绝食，但是泰国当局已经否认了这一说法。人权组织还表示，泰国政府计划立即遣返这些维吾尔人。联合国专家周二也敦促泰国政府立即停止可能的遣返行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泰国移民局的高级官员周三就告诉法新社，遣返的决定将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命令将他们遣回中国。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官员也告诉法新社没有命令。在此之前，泰国国家警察总长周一表示，泰国警方和移民局没有收到任何有关驱逐出境的报告。法新社还报道称，周三当被问到被拘留的维吾尔人的情况时，中国外交部表示不了解具体情况。联合国难民署的发言人上周表示，泰国当局已经向该署表示这些维吾尔人不会被转移到中国。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周三没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说，中方坚决打击任何形式的非法移民，也反对放纵甚至支持非法移民的行动。在同一个主题，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新任的国务卿卢比奥在上周的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他将利用美国与泰国的牢固关系来阻止维吾尔人遭到遣返。
特朗普行政命令终止出生公民权，民权团体已违宪提告。金总台驻华盛顿特记者陈明亚为你带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日晚间签署了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其中包括终止属地主义的出生公民权。在美国的无证移民或是持有临时签证的父母，在美国生产的小孩将不具备公民资格。这项行政命令可能与美国宪法相违背，挑战了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核心内容。该修正案保证，凡是在美国出生或是规划并服从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及其居住州的公民。这项条款自1868年来一直有效，并在最高法院著名案件黄金德诉美国案中得到了确认。特朗普的命令试图防止自动授予美国公民身份给那些父母是无证移民或是持有临时签证的子女，除非父母其中一方是美国公民或是合法的永居居民，同时也禁止联邦机构签发或是承认此类儿童的美国公民身份文件，譬如护照。特朗普在签署时面对记者询问这项命令可能会受到法律挑战， 他一边签名一边回应说，有可能，但是他有良好的理由来改变这个现状。这个政策变动是特朗普长期主张的，并将其描绘为减少非法移民，遏制所谓的生育旅游。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CLU 立即对这项行政命令提起诉讼。ACLU 的执行主任在一份声明中称这个举措违宪，是对美国价值的鲁莽和残酷否定。加州及纽约州的检察总长都谴责了这项行政命令，并表示将用法律全力反击，捍卫宪法的权利。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发自华盛顿。
特朗普称考虑从2月1日起对中国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誓言要对欧盟征收关税，并表示正在探讨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惩罚性关税，因为毒品芬太尼正从中国经墨西哥和加拿大流入美国。周二，金融市场和贸易团体暂时的松了一口气，但其最新言论凸显了特朗普长期以来征收更广泛关税的夙愿，并将2月1日定为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征收 25% 关税以及对中国和欧盟征收关税的新期限。特朗普表示，欧盟和其他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也令人不安。特朗普周二警告说，最快下周可能会征收更多关税，这次他的目标也是中国。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说正考虑最早从2月1日起对所有中国商品全面征收 10% 的关税。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曾一度承诺对所有从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 60% 的关税，但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促使他的关税政策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特朗普周二强调，有太多的芬太尼从中国经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入美国，关税威胁可能会促使中方严厉打击这种致命的毒品。特朗普告诉记者，前几天我也和中国的习主席谈到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不希望这种糟糕的物品出现在我们的国家，我们正探讨对中国征收 10% 的关税，因为他们向墨西哥和加拿大输送芬太尼。特朗普补充道，我们考虑的日期可能是2月1日，就在同一天，特朗普计划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征税。特朗普表示，对马斯克或甲骨文艾里森收购 TikTok 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期普周二表示，对尤其盟友亿万富翁马斯克或甲骨文公司董事长艾里森收购社交媒体平台 TikTok 作为与美国合资方案的一部分持开放态度。当记者在周二的新闻发布会上问他是否对马斯克收购 TikTok 持开放态度时，特朗普给予肯定答复，并指当时在场的艾里森是另一个可能的买家。特朗普说，如果马斯克想买我会的，我也想希望艾里森能买下他，我有权做交易，我认为这笔交易是这样的，如果得不到美国的许可， TikTok 就一文不值，有了许可它就值10,000亿美元。特朗普宣布软银等计划对美国人工智能投资5,000亿美元。特朗普周二在白宫召开记者会时宣布，软银集团开发对话型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 的美国创新公司 OpenAI 和美国 IT 巨头甲骨文将成为相关计划的核心，计划未来4年在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投资5,000亿美元。特朗普强调称，这将实现由其政府提出的促进投资等目标。泽连斯基称，已有4,000名援俄朝鲜军人阵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周二发表讲话时表示，朝鲜派往俄罗斯的 1.2 万名军人中已有4,000人阵亡。乌克兰军队仍占有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部分地区，而俄军当地有超过6万人存在，但仍未能成功赶走入侵的乌军。字节跳动据报，拟今年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领域投入逾120亿美元。台湾马祖间2条海底电缆全断，台数发布初判为自然劣化。卢比奥一名更改意味他不再被制裁吗？中国外交部指英文名更重要。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艾米为您带来的今日要闻解说。
欢迎收听亚文解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任的第二天就表示，欧洲国家将被征收关税，他说这是美国获得适当待遇的唯一途径。同时他也表示考虑从2月1号开始向中国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有分析就认为，特朗普在第二个任期之际，国际局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他对待美国盟友的政策对其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特朗普在连任之前已经威胁向欧盟征收关税，除非该集团增加对美国石油和天然气的采购。特朗普周二在记者会上也进一步谴责欧洲对美国不利，他认为欧洲不接受美国的汽车或农产品，因此欧洲很适合被征收关税。而对于中国，他说美国政府正在考虑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征收 10% 的关税，因为中国将芬太尼运往墨西哥和加拿大，而芬太尼最终是在美国被消费。特朗普称考虑对北京加税的日期是在2月1号，这与周一宣布的对墨西哥和加拿大产品征收 25% 关税的日期相一致。实际上在竞选总统期间，特朗普就曾谴责美国与欧盟的贸易逆差，他将欧盟比作是一个小中国，正在利用美国这个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他在周二更坚称美国与欧盟的贸易逆差高达3500亿美元，他说中国咄咄逼人，但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是主要的侵略者。中国周三对特朗普的说法做出了回应，表示坚定决心捍卫国家利益。法新社周三报道称，根据白宫贸易代表处的数据，2023年美国对欧盟的贸易逆差达到1310亿美元，主要集中在四个国家，分别是德国、法国、爱尔兰和意大利。本周一在特朗普就职之后，欧盟经济专员就保证与特朗普首届政府期间对钢铁和铝征收关税时所做的一样，欧盟随时准备捍卫其经济利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在出席达沃斯经济论坛时表示，欧洲已经做好准备与美国政府对话，同时他也回顾华盛顿是一个主要的贸易伙伴。他强调欧洲将继续倡导合作，不仅要和老朋友，而且要与所有与欧盟有共同利益的国家合作。法新社评论就指出，冯德莱恩同时向中国伸出了橄榄枝，因为冯德莱恩说，我们向世界其他国家发出的信息很简单，如果能互惠互利，我们愿意和他们展开对话。他保证希望深化布鲁塞尔与北京之间的关系。路透社报道认为，特朗普承诺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成为和平缔造者，但是他的早期决定有可能疏远美国的盟友，从而阻碍他的雄心壮志。在华盛顿，两党都有着强烈的共识，也就是美国必须在与中国的竞争中获胜，才能保持其全球的领导地位。而任命听证会上，卢比奥也称中国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强大、最危险的、近乎势均力敌的对手。拜登政府实际上保留了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的关税，也对中国的电动汽车和太阳能电池征收了更多的关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在反对拜登与所谓的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伙伴关系，来对抗其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战略。但是与拜登不同的是，特朗普最近发表的可能吞并丹麦自治领土格陵兰岛以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言论，激怒了美国的盟友和伙伴。美联社的分析还认为，周一华盛顿领导层的变动对其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中国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机遇。特朗普将其单边主义的做法带回白宫之际，中国与日本、印度和拜登所拉拢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开始改善。拜登重振了由美国、印度、日本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但是中国与美国的三个伙伴的关系都在改善，与英国的关系也在改善。拜登遗产的持续性现在也受到质疑。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毫不犹豫地挑战了美国的传统伙伴。路透社相关报道也指出，特朗普在其第一个任期内对华盛顿的对手采取了他独特的外交政策，公开与俄罗斯和朝鲜交好，同时分 分别对中国和伊朗施压，但是在他的新的任期之内，他面临着不同类型的挑战。一群更加团结的美国对手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关系变得更加紧密，而在过去几年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俄罗斯的总统普京之间已经建立了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北京向俄罗斯提供维持乌克兰战争所需要的经济支持。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兰兹告诉美联社，他认为北京的一些高层战略家对特朗普将对美国联盟所造成的损害非常期待，而这为美国恢复与日本和欧盟的关系提供了机会。华盛顿的史蒂生中心中国研究主任孙云也表示，特朗普的言论以及他的顾问马斯克干涉英国和德国政治的企图肯定会产生连锁反应。他认为各国至少希望保留一些选择，也就是即使在特朗普的执政下，中国也不太可能是比美国更好的选择，但是找到一平衡点很重要。以上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这里是 F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2025年1月22号星期三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特朗普就职后的一系列惊人之举虽在意料之中，却也引发诸多担忧。美国总统签署多项富有争议的政令，以及马斯克做出的纳粹手势，凸显了美国未来的政治色彩。22日出版的法国各报继续使用大量篇幅聚焦特朗普上台后迅速签署众多行政命令和备忘录引发的反响。费加罗报重点关注欧盟向印度和中国释放善意，回声报和解放报则分别聚焦中国利用特朗普退出国际组织的举措，努力打造自身良好形象。特朗普宣布就职美国总统的翌日，在1月21日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讲话引起了3000多名与会者的热切期待。费加罗报指出，欧盟委员会主席谨慎地避开对特朗普的正面抨击，仅表示联系日益紧密却又日益分裂的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我们也必须做出改变，欧洲必须加快步伐。冯德莱恩宣布，去年12月开始运作的欧盟新一届委员会将首次出访目的地选定印度，以期与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加强战略伙伴关系。他还向中国释放善意，表示必须在对话中寻求互惠互利。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也在达沃斯论坛上发表讲话，报道强调8年前的2017年，特朗普开启其第一个任期之际，恰恰就在同一间大会议厅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称自己为多边主义和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如今，其代表丁薛祥在发言中严厉谴责保护主义，认同冯德莱恩的立场。他表示，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需要各方协调工作。另外，回声报的一篇报道认为，特朗普的种种不当行为令中国受益。该报指出，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在国际舞台上制造麻烦，这位亿万富翁匆忙地公开签署了一系列引发强烈反响的法令，开启了他所倡导的以美国为中心的具有破坏性的美国优先政策。特朗普损害既定国际合作的破坏性外交政策，对力求将自己打造为负责任的行为者和稳定国家的中国而言，却是一个机会。报道引述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朱利安的观点指出，与2017年一样，北京正在利用美国退出国际组织和协议的机会，努力将自己塑造为国际关系中负责任且可预测的参与者。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同时也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导者，中国早在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就曾对生态议题持捍卫立场，坚持恪守巴黎协定，没有放弃其长期目标，承诺至2030年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值，2060年实现碳中和。中国也批评了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之举。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必须加强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而不是削弱。中国将一如既往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履行其使命，以促进人类健康。报道指出，北京采取的和解与对话策略很可能会取得成效。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中确认，欧盟已为深化与北京的关系做好了准备。他表示，欧洲将继续倡导合作，不仅与我们有着共同价值观的长期朋友，而且与所有与我们有共同利益的国家。此一观点得到中国副总理丁薛祥的认同。丁薛祥在讲话中捍卫多边主义，呼吁通过对话解决争端和分歧。他强调，保护主义不会有任何出路，贸易战没有赢家，同时主张与华盛顿展开合作。报道指出，像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多次受到增加关税的威胁。特朗普甚至在就职演说中指责中国从巴拿马运河获利，并誓言要夺回运河，这足以令北京不寒而栗，因为这条海上通道在其出口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决定引发的反响，解放报指出，欧盟对美国撤离感到担忧，北京则于周二作出保证，承诺不会减弱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报道指出，虽然这次退出并不令人意外，却提出了重大问题。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主要捐助国和合作伙伴，美国的离开将引发这一联合国机构重大重组，并有可能损害全球公共卫生工作，包括对流行病的检测和控制。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每周三的聚焦台海专栏节目，由夏荣主持。
大家好，我是夏荣，欢迎收听聚焦台海。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在特朗普就职当天登出格莱伊专访，对于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当成跟北京的谈判筹码，这位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印太计划主任表示，特朗普在第一个总统任期曾有过与蔡英文通话的经验，因此他重返白宫后不大可能会主动利用台湾作为谈判筹码。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南华早报对葛莱伊提出的第一组问题，就是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对台湾意味着什么，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否有条件，特朗普会不会把台湾当成讨价还价的筹码。葛莱伊回答说，特朗普在2016年当选后确实曾试图把台湾当成筹码，所以他才会在胜选后接听蔡英文的祝贺电话，甚至质疑美国为什么要继续接受一中政策的约束。但特朗普的赌局显然失败了，因为中国并没有因为这样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甚至因此拒绝与他接触。特朗普很快就重申了对一个中国的支持，甚至在海湖庄园与习近平会晤时直接排除了再与蔡英文通话的可能性。特朗普当时对路透社说，他已经与习近平建立了非常良好的私人关系，不希望给习主席造成困难，因此在与台湾总统再次通话之前，他当然希望先与习近平通话。葛莱伊认为，特朗普可能从这一次事件中汲取教训，不大可能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内主动利用台湾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过葛莱伊也说，如果习近平提出一项与台湾有关的具体任务，特朗普有可能考虑利用这项要求来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举例来说，葛莱伊也不确定特朗普是否会接受习近平的要求，明确表示美国反对台湾独立，换取他在贸易上想要的东西。此外，葛莱伊认为，由于中国经济局势相当严峻，解放军与国防部的高阶领导又因为贪腐持续落马，习近平不大可能此时全面入侵台湾。针对习近平看待台湾的态度，葛莱伊分析说，最重要的公开文件仍然是他在2019年1月发表的谈话，敦促双方推动关系和平发展，与中国和平统一。 这也是习近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唯一一次关于台湾问题的全面演讲。习近平当时呼吁制定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不过自那次演讲之后已经将近六年，中国政府仍未宣布新的台湾方案。据葛莱仪指出，习近平虽然继承了胡锦涛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但他也更依赖强制手段与灰色地带行动，其目的不只是要遏制台独，更是为了强迫统一。所以说，习近平对台动武的红线很可能是台湾宣布独立，美国恢复与台湾的防卫条约，或者是美国承认台湾为主权国家。因为这些情况对习近平的地位和中共合法性的威胁相当大，很可能迫使习近平出手。葛莱仪认为，台北和华盛顿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不要引发这场必然的战争，而是让习近平在考量中国的军事与政治目的之下思索一场选择性的战争，因为这样他才会通盘衡量其代价他能否承受。葛莱仪又说，他曾经听过有中国学者认为台湾对北京来说比对美国更重要，美国不大可能牺牲血和财富来保卫台湾，北京若是将其政策建立在这项假设上将是错误的，因为美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认为有效管理并最终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符合美国利益。美国评估，在双方达成解决方案之前，应维持两岸现状，包括台湾由台湾人选出的政府来实行自治。他还告诉南华早报，台湾是美国的重要合作伙伴，2023年台湾是美国第八大贸易伙伴，贸易额达1275亿美元。台湾对于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繁荣至关重要，中国对台湾的成功胁迫将动摇人们对美国安全保障的信心。总而言之，就目前的局势来说，依葛莱仪之见，美中在南海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比在台海还要大。美中在南海已经发生过多次近距离交锋，确实存在事故可能升级的风险。以上是由向荣编播的聚焦台海，感谢苏慧娘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AK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杨梅编播的环保天地，欢迎您收听。
听众朋友，延续了两周的洛杉矶大火目前已经基本被熄灭，但是当地依然处于火灾警戒状态，因为强风暴依然有卷土重来的可能。本周一当地最大的风速就高达每小时130公里。洛杉矶爆发的这场大火总共发生在五个地点，其中面积最大的是富人寄居的太平洋海岸的巴黎塞德地区。第二场火灾伊顿大火袭击了洛杉矶东部郊区的阿尔塔迪纳地区，这里居住着许多来自南美的移民。洛杉矶大火焚烧了16000公顷的面积，至少有12000座建筑物被毁，数十万居民被疏散。虽然今天大多数人都能够返回家园，到目前为止，火灾总共造成了27人死亡。那么，导致洛杉矶大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对美国新上任总统特朗普来说，这无疑是由以民主党主政的加利福尼亚州以及洛杉矶市政府在管理上的无能。特朗普还承诺将在近日内前往洛杉矶视察灾情。对此，民主党内支持度颇高的加州州长加文纽塞在个人网络平台周一发表声明说，在特朗普总统签署了一系列政令旨在推翻美国在气候问题上取得的进展，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之后，州长加文纽瑟姆发表以下声明：如果你不相信科学，那你就应该相信你自己的眼睛。声明伴随着许多洛杉矶火灾的世界末日式的图片，言外之意很明显是要强调气候变化与洛杉矶火灾之间的关联。 那么气候变化与洛杉矶火灾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因果关系？就目前已知的信息，导致这场火灾的主要因素是什么？我们就各方的消息来源向大家做一个综述。首先必须要强调的是，中文社交网站上盛传的一些中国人故意纵火的传闻并没有获得美国主流媒体的确认。至于导致火灾的直接原因，洛杉矶警方宣布正在调查所有可能的线索。不过警方已经排除了经常导致火灾的雷电的因素。原因很简单，火灾爆发期间当地并没有出现过雷电。这两场火灾爆发的直接原因可能不尽相同。针对太平洋海岸巴黎塞德社区的火灾，美国华盛顿邮报的媒体假设说，这很可能是圣莫尼卡庆祝新年燃放焰火所导致的恶果。该假设是基于对卫星图像的分析以及消防队员之间的无线电交流和证词。调查显示，在巴黎塞德火灾发生前六天，当地就已经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火灾。在消防人员奋战数小时并出动直升机后，火灾被熄灭。不过评论认为，新年期间发生的火灾很可能会卷土重来，这种现象在强风暴的天气下很常见。此外，消防人员的救援工作速度缓慢，也是导致火灾迅速蔓延的一大因素。洛杉矶时报报道说，伊顿火灾疑是由输电高压塔所引发。洛杉矶时报获得的附近居民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显示，火灾似乎是从塔的底部开始的，尽管尚不清楚这是否是起火的原因。调查人员正在仔细地研究阿尔塔迪纳地区，该地区是加州最大的电力供应商之一南加州爱迪森公司的运营范围。不过该公司声称，在火灾发生前12个小时内和直到火灾发生后1个小时都没有检测到任何中断或操作电器异常。根据洛杉矶时报的一项独立调查，在火灾发生前的几个小时内，加州三处重大火灾附近的电网停电显著增加。目前引发怀疑的输电高压塔已经被警方封锁，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之中，警方同样不排除人为的因素。最后，如果说加州火灾在气候变化影响彰显之前就早已屡屡发生，气候变化也不是洛杉矶火灾的直接导火线。不过气候变化无疑加强了洛杉矶火灾的强度。加州大学日前发表的一项初步调查结果就评估认为，气候变化应该在其中承担 25% 的责任。加州大学的学者们得出上述结论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2022年至2024年期间气候的异常潮湿导致当地的植被到处生长，紧接着是一场同样不寻常的干旱期，一直持续到去年冬天，所有植被都很快干枯变成了燃料。更加糟糕的是，横扫该地区的圣安娜飓风也异常的强烈，所有上述因素都为一场大火创造了条件。当然，倘若没有气候变化，火灾很可能依然会爆发，但不至于会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谈的是洛杉矶火灾气候变化因素占多少。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F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1月22号星期三。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是安东尼主持的专栏节目，今天要介绍的是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的新肖像，欢迎收听。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今天我的话题是特朗普的新头像。美国第47任总统特朗普1月20号宣誓就任。作为当今世界第一强国的领导人，特朗普的官方头像将会载入史册，因为这不仅会向今人，而且更为后人展示和保存对这位领导人的容貌特征的记录。领导人的头像怎么制作，也往往表达了领导人和他周围的人想让社会大众看到或注意到领导人刻意要表达的特点，有时候也会想要社会大众看不到一些领导人不想强调甚至根本不想流露出来的特点。 那在图像的制作过程中，想让大家看到什么，想突出什么，想掩盖什么，这就是一个取舍的过程，一个聚焦的过程，一个修饰的过程。旅法戏剧家王静博士认为，特朗普的最新的总统像既有导演又有表演的成分，是一个统治者的形象，但又有一点黑帮老大的感觉，咄咄逼人，很复杂。今天我就请王静博士从一个戏剧家的角度来谈谈他眼里的特朗普头像。王静就从特朗普最新拍的总统照和在2023年8月24号与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富尔顿县监狱拍摄的入案照的对比说起。
我觉得这两张照片其实它是神似，但它在细节上有一些小的变化，但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和另一个的相反面，互为镜像这种感觉。
具体的说说看，怎么互为镜像了？
我其实在看到分别看到这两张照片和把它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其实很有一种看剧照的感觉。因为其实我们正常人的照片不太会是这种状态，然后我其实看到之后我觉得它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对称性。比如说他在监狱的那张照片，我们看到就是他的是左下角是向下的，对不对？然后他的总统的穿蓝西装的那个照片，他是右嘴角向下，包括他的法令纹也是左右两边都是不一致的，然后包括他的眼睛，所以我说他是互为镜像。
眼睛怎么了？
他一只眼睛，他的总统的那张照片右眼睛是稍微要小一点，对吧？左眼睛向上挑。然后我们再看他的另一张在监狱的眼睛，其实也是有一大一小这种感觉的，所以他有一种很强烈的不对称性。那他特别像在照镜子，如果把一张照片放在一张照片的对面，就特别像在照镜子。
那是同一个人吗？
是同一个人，但是他自己是自己的一个镜子吧。然后我还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我会想起法国的那种布缝那种角色，就是丑的角色。他不是那种小丑，红鼻子小丑，他是那种特别带有一些邪恶的、讥讽的、奚落的那种布缝，就他那个眼神啊，包括他那个表情啊，还有很强的这种挑衅的感觉，有很强的表演性。很强的表演性。
你指的是哪一张？
我觉得尤其是总统的那张照片，他的表演性更强。
挑衅的这个感觉是哪一张？是总统的那一张吗？
你是说布缝的感觉吗？
对，
对。我觉得布缝的那个感觉，我觉得总统的那张的感觉就那种更强烈。然后呢，另一张照片它其实相对温和一点。我有一种感觉，就好像是说他的第二张照片是在第一张照片的基础上把自己更夸大更挑衅，好像是说就是你能把我怎么样，就这种感觉。
你是一个戏剧家，然后从不同的表情来看，你觉得就图像来看，不同这两张不同的图像，一张是2023的，一张是2025要当总统之前的照片，在你看来他们是两种什么样不同的状态？你能看图就能看到不同的状态吗？
就是这两个状态还是有挺明显的一个差别的。当选总统之后，他整个的脸上，他肯定是做图了嘛，他的脸上是有很多高光的点的，他有很高的高光的点在他的脸上，他相对来说更立体，然后他的眼睛是给我们感觉好像更深邃。另一张照片因为是监狱照，应该是没有经过处理的，所以他的脸是相对是平面一点的，不像那个这么具体，而且有这么多光影。但是我觉得其实也把这个人的这种 complexity， 就是他的一个复杂的人性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他的总统的这张照片上感觉更明显。
复杂在哪里？
我觉得他的眼神很复杂，我很难说他是一种什么样的表情，我很难说他到底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包括他的一个眼睛向上，一个眼睛平视。你看他两个眼睛，你如果用一只手挡住他的左眼，然后你去看他的右眼，你再挡住他的右眼看他的左眼，你的感受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每一个他两个眼睛的眼神我觉得都是不一样。
所以挑衅也好，其他的这种感觉也好，就是你看到图像以后让你产生的解读。
对，我在刚看到他的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表演性非常强， 而且我们知道后面是有背景的，其实这两张照片你把它放在不同的背景下，我们可能也会有不同的解读嘛。但是因为它的背景是美国国旗的一角，那这个信号传递的就更明显了，它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一个信号在放出来。
所以你看这个，比方说这张总统正式的肖像，它有一种导演手法在里边吗？导演过的吗？
我觉得很明显，我觉得很明显，有导演手法在，也有很强的表演欲在。因为我觉得正常的人，我们对着镜子，我们怎么能够做到一个眼睛上挑，一个眼睛平视？我们怎么能做到一个嘴角下垂，一个嘴角保持平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的面部表情管理，它是经过雕琢的，经过设计的。
既然要导演，既然要表演，他肯定是要表达出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要让人感觉到他要分享出或者是放射出某种态度。这个态度你看到了吗？
我看到的其实就是有一种非常强势的你能拿我怎样，就是现在就是我是老大的感觉
啊。老大的感觉，那就是一个领导者，一个统治者的感觉，他要给人这种感觉。
我觉得他有很强的统治者的感觉，但是他同时好像是有一种，他有一种不屑的感觉。
有没有那种想王者归来的那种报复的感觉？
对，就是这种还有一点复仇者的感觉。
哇哦，会让人觉得可怕吗？会让人觉得担心吗？胆战吗？
我觉得当然会，他有很强的，我觉得他会给人带来一种危机和焦虑感吧，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我觉得特别 complex， 他就很复杂，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吧，黑帮老大的感觉。
这种感觉当然你刚才说过是有表演和导演的成分，那和在一个实际情况中如果真出现这样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只是在一个形象上的处理，有意的处理、
对，
这种经过处理过的、导演过的、表演过的态度所传达的信息，真有那么可怕吗？
我觉得当我们看到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当权者他的照片的时候，因为我们对他的过往已经有很多的了解，他不是一个我们一无所知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带着已有的认知在看到他，我们知道他曾经做过什么，他说过什么，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在这个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所以他一定会把我们往那种相对焦虑或者是觉得有不安的方向上去想，他不是一个我们所不认知的人。如果这个人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的情况下，我在看到他这张照片，我可能也会有别的解读。我就像一个观众一样，当我看到的这个人物是我所知道的一个人，我知道他前面故事情节都发生过什么，那我一定会对他也有一个相对先入为主的判断，
所以、
我觉得这个也是不可抹杀的、
所以还是有一个事实参照的。换句话说，这种戏剧性的效果经过导演表演的手段所做出来的这种效果，当他、换句话说就是一个 representation， 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这种图腾的话，其实要和事实挂上钩才具有震撼力、冲击力。那么
对
于特朗普过往的行为，对于大家对他的认识就构成了这种参照，是不是？
是的，我是这么认为的。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一点哈、就是其实比如说我们做戏剧的行业的人，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比如说我的一些做戏剧的朋友啊，法国的戏剧的朋友也好，不同的国家的，尤其是在欧洲吧，你知道他们有的时候会要给政治家上戏剧课的。其实政治家是有很强的表演性的，因为他们要发表演说，他要让大家去信服他，给他投票，所以他的举手投足之间是有非常强的表演性的。所以就是，而且很多人他们是后面有团队帮他们在做培训的，所以我觉得特朗普的表演性挺正常的，因为怎么说话、怎么表现、怎么阴阳顿挫，对吧？在发言的时候，其实都是表演的一种方式啊。那他这张照片，我觉得就非常的明显。
这种表现到最后有没有达到他们所预想的、 所要的那个效果还完全取决于看图像的人对他的行为和对他过往的认识是不是够深刻。如果够认识的够广泛、够深刻的话，就能够结合得上，才能有效果。如果认识的不那么多，认识的比较浅的话，恐怕效果也小一点，会是这样吗？
嗯，
这是一个假设，不是一个判断。
我觉得有一部分也可能是这样，但是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如果对他的过往了解足够深，或者是说对他的整个的有一种评判在吧，所以当他也许他要传达出来的信号马上就被这种刻，就我们就马上看到了他的刻意性，可能他想传达给普通民众的那种强势，我很棒，我是一国君王，我同时从此统召，就是统治全天下的那个感觉，可能对于了解他很深的人，我当然我们都不是说了解他很深啊，但是可能我从我这个角度上来说，我就会觉得他的表演的成分太强了，就是一个政客的一个 communication 的一个手段，我不会把这个东西特别当真，我只不过是觉得他的戏真多呀，这种感觉
就像一个表情化了妆一样。
对，就是又是一场戏，又开始了，就这种感觉。
哎呀，在戏剧家眼里，政治家的任何一点细微的表情，任何一点表演性的成分，都能被你看穿看透。
一种觉察吧，一种觉察。但是我觉得政客和政治家可能比我们的演员们还要善于表演，可能会更善于表演。
好，谢谢王静。王静是旅法戏剧家。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接下来要为您播出的最后一个专栏节目是由倪楠编播的今日体育，欢迎您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今日体育，我是倪楠。法国人刚刚在2024年拿到了本土奥运会的辉煌战绩，然后居然被告知要削减体育事业的预算。这次不仅法国体育部长不乐意，奥运金牌得主们也纷纷抗议。巴黎2024年奥运会结束后，法国政府已经把体育事业预算砍掉了1亿多欧元，这一次又想通过修正案把2025年的体育预算进一步减少3400万欧元，整体减幅将达到 33%。虽然最新的修正案被参议院挡了回来，但这一大趋势让法国体育界上上下下出现一片震惊和不解。游泳明星马尔尚、柔道明星特里里内等纷纷加入了抗议行列。法国国家奥林匹克和体育委员会、多家联合会、运动员个人等均发声谴责政府想要再一次大幅削减体育事业的预算。刚刚走马上任的法国体育部长玛丽·巴尔萨克表示，我们不想步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削减体育预算的后尘。当时伦敦在奥运会效果的加持之下出现了一股加入各类体育俱乐部的浪潮，但是却因骤然缩减的预算导致许多项目都无法具体落实下去。没有预算就不会有设备，也不会有各类所需的管理人员，不会兑现任何体育浪潮。玛丽·巴尔萨克呼吁法国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他表示自己已经就此事向参议院、总理府和经济部反映。奥运会结束了，所以体育不再是法国政府优先考虑的事项了吗？对此，体育部长玛丽·巴尔萨克对西法兰西报指出，本次修正案的要求将使得总体削减程度达到 33%， 这确实不合比例。正相反，奥运会之后，我们需要对体育运动进行更多的投资。玛丽·巴尔萨克提出，为了增加体育预算，可以上调体育博彩税的分配，这可以带来数千万欧元的收入。 玛丽·巴尔萨克在担任体育部长之前是巴黎2024年奥运会组委会影响与遗产执行总监。他坦言说，政府选择了他这样一位来自巴黎奥运会的人士接棒法国体育部，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很清楚自己可能要面对必须解释为什么种种计划因缺乏预算而被迫取消的政治陷阱。他说，对于一名不熟悉政治圈子的运作方式的技术官员来说，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入场方式。不过，玛丽·巴尔萨克也乐观地认为自己不是政治家，但这不一定意味着他在这场战斗当中会处于劣势。他解释说，自己知道面对政府的责任。他说，我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正是因为在奥运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知道这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儿。我们必须利用巴黎2024年的势头，我是来捍卫体育利益的，因为体育利益符合大众的普遍利益。他还表示，自己听到了运动员、民选官员、协会、俱乐部、社区等的呼声，并对所有这些人为体育预算的奔走表示敬意。这项被参议院暂时叫停的体育预算削减新政引发众多运动员的愤慨，其中425人还联名在队报上刊登专栏文章，向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和总理弗朗索瓦·贝鲁发出呼吁。联署的运动员们指出，一旦真正变现，这些预算的大幅削减将会产生严重后果，这不仅是一种经济问题，也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破坏。尤其是通过举办奥运会，我们证明了体育是促进教育、健康、社会联系和身心健康的强大杠杆。这联署的425名法国奥运会和残奥会代表队运动员指出，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为祖国举起旗帜，用成绩激发大众对运动的渴望之后，谁也没有想到我们会如此快地从普遍的狂欢转为彻底的幻灭。法国体育运动的成本与其带来的利益相比微不足道，它是防止社会和领土分裂的堡垒，是一种重要的公共卫生实行手段。如果继续削减法国体育的预算，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付出高昂代价，人们的健康状况会下降，社会纽带会瓦解。我们不允许巴黎奥运会期间做出的承诺仅仅成为漂亮的言辞和空话。他们指出，面对这场可预见的灾难，我们法国队的运动员不会保持沉默，法国值得拥有更好的待遇。玛丽·巴尔萨克回应说，参与联署的运动员们在巴黎奥运会上带回的奖牌激励了每一个法国人，让他们渴望参加体育运动，我们有责任通过保护这一遗产来实现使命。好了，以上是本期的今日体育，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下面再次回顾新闻的内容提要。特朗普行政命令要终止出生公民权之后，民权团体以违宪进行提告。特朗普周二表示要对欧洲进行征收关税，也说要考虑从2月1号起对中国的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中国做出回应。特朗普对马斯克或者甲骨文的艾里森收购 TikTok 持开放态度。特朗普宣布软银等计划对美国的 AI 投资5000亿美元。就结束俄乌战争，特朗普对中国、俄罗斯和欧盟三家提出了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已经有4000名援俄的朝鲜军人阵亡。日本外相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日美印澳举行外长会议。美国新任国务卿的卢比奥的中文移民更改意味着什么？是否是他不再被制裁呢？中国外交部回应说，英文名更重要。泰国否认计划立即将48名维吾尔人遣返中国。韩国总统办公室和总统官邸拒绝公调处搜查取证。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025年1月22号星期三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节目即将在稍后的音乐声中结束。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再会。我们接下来就要为您播出的就是由法国歌手 Pink Martini 演唱的一首法语歌，这首歌名叫做 Le Premier Bonheur du Jour， 也就是每天的第一个小幸福。希望您喜欢这首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